感谢主，我们每一次来到主的殿中，来到主的面前，就是来敬拜我们的神，来聆听他所要给我们的话语。所以，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谢，我们也要开通，求主开通我们的耳，开通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能够将他的话存记在我们的心里面。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信息是：多亏了有你，多亏了有你，感谢主。我们要常常想到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多亏了有谁谁谁谁谁，多亏了有他他他，所以我们的日子能够很平顺的走下去，能够 在一些关卡上面能够过得去。所以，多亏了有你。是一个我们应该要向着前行的一个方向。我们多么的盼望，我们多么的盼望，有人在他的生活当中提起我们的时候说：“多亏了有你。”哈利路亚！我们也要常常对我们身边的人想起。他对我们的恩情，跟他说：“多亏了有你。对不起。那我们今天要看多亏了有谁呢？我们从《使徒行传》里面来看一个，很多时候我们会被忽略的那个人。那个人的名字叫做巴拿巴，我们一起来读《使徒行传》第4章36节。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，名叫约瑟，使徒称他为巴拿巴。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。好，这个名字叫做巴拿巴，是不是他的名字？他的名字叫约瑟，他是个利未人。利未人的意思就是利未支派里面的后代，以色列的12个支派里面有一个支派是利未族，他是利未族的人。那么利未族，在早先的时候，就是大祭司要从利未族里面出现，服侍主的人就是在利未族这个支派里面，他们就在。圣殿里面有各样的重要的服饰，或者不起眼的服饰，各样的服饰。那么这一位巴拿巴是这样子，在这一个族类，在这个支派里面，他是个利未人。他生在塞浦路斯，塞浦路斯是今天的名字。如果我们读的是那个和合本的旧版的话，是说生在居比路，哎，是不是？好像叫做居比路。哦，我们现在圣经都改成新版了，所以都只知道塞浦路斯。塞浦路斯就是地中海里面的一个岛，不是太小的岛，不大不小的一个岛，在地中海的中间啊。那么，所以这个人不是长在耶路撒冷的，不是长在犹太地的。这个人拿今天的话来讲，就叫做犹太的侨民。所以他是当年，犹太人被抛散在全世界各个地方的时候，他们离开了故土的一个人，他生活在塞浦路斯，在那里成长的。他的本名叫做约瑟，那么圣经里面叫约瑟的人何其多。巴拿巴是他的昵称，是使徒称他为巴拿巴。因为他有一个特质，就是会劝慰人。劝慰子的意思就是很会劝慰别人的人，子就是人嘛，会劝慰人的人。所以这个巴拿巴，我们就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章里面，我们就看到了这样子一个对他的简介。然后呢，还在后面呢，他不只是这一节出现了他，在第9章的里面。又出现了他的名字，这个时候是跟保罗有关系的，所以我们看到第9章的 26节到28节的里面，保罗原名叫做扫罗，后来才改成保罗的。所以这个扫罗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保罗。扫罗到了耶路撒冷，想与门徒结交，他们都怕他，不相信他是门徒。唯有27节，唯有巴拿巴接待他，领他去见使徒，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，主怎么跟他说话，他在大马色怎么样奉主的名放胆传道，都讲出来。28节，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。好，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巴拿巴出现的一个场合。那我们就这样子，从《使徒行传》的里面，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巴拿巴。巴拿巴也许在你的阅读圣经的过程里面，并没有给你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，或者说你曾经关注过他。那我告诉你，巴拿巴在圣经里面出现不多，就是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，而且《使徒行传》很快到了15章以后，你就不再看到他的名字了。那么这一个人却是一个非常有价值、有贡献的一个人，对初代的教会。我们都知道，《使徒行传》是在记载初代教会的建造跟发展。那么，巴拿巴在其中是一个奠基者之一。初代的教会就在草莽，我们说吧，我们拿政治来形容它，在草莽当中就建立了初代的教会。以耶稣基督为主的教会，那当然在一片建造的草莽当中，就有许多需要不断的改善、不断的提升的一些小事、大事。那么这一些事怎么样能够把它奠基下来呢？是有很多的主的使徒同心合意去完成的。那么，巴拿巴是奠基者之一，所以他在初代教会里面是有功劳的，他的价值是不菲啊，我们可以这样子的形容他。除此之外，今天在教会界里面，我们很喜欢讲领导力，我们很喜欢讲培养教练，学习教练，我们要有教练榜样。很多的老师就把巴拿巴拿出来当做一个实例，所以我们就知道了，巴拿巴的价值不是停留在初代教会里面而已。巴拿巴一直到今天研读圣经的人，还从他的所言所行的里面学习怎么样来做一个教练。这是巴拿巴的重要，那我们就一一的来看一下巴拿巴在初代的教会里面，他到底做了几件重要的事。第一，他是一个维护真理的人。我们说要奠基，奠什么基？奠根理，真理的根基。当时教会一下子3000人，一下子5000人。什么样的人都有，有真心归向主的人，有看热闹的人，有真的觉得扎心，愿意跟这一些门徒聚集在一起的人，愿意天天来听道理的人，也有听了却不明白的人，有很热心的人，也有很多跟随的人。那么在这样子一片3000人、5000人悔改的情况之下，真理就显得格外的重要。因为真理的道才能够叫人继续的走下去，走在真理的路上，不偏左，不偏右，根基稳固，就能够往上建造。所以，我们看到第11章里面就提到巴拿巴所做的事情。第11章，我们看第11章，对不起，我们看第19节。到22节是我们的投影片是没有的，我读给大家听。那些因斯提反的事 遭患难四散的门徒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，并安提阿，他们不向别人讲道，只向犹太人讲。但是内中有塞浦路斯跟古利奈人，他们到了安提阿，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。那主与他们同在，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。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，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，走到安提阿为止。好，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地名叫做塞浦路斯，看到一个人名叫做巴拿巴，这是有关联的，你要记得吧？因为巴拿巴是哪里人呢？塞浦路斯人。那为什么这个时候又要去塞浦路斯呢？这已经到了第11章了，所以我们就知道发生了一件事，就是在第八章第一节。第八章第一节里面说，门徒大遭逼迫，所以他们就离开了耶路撒冷，往撒玛利亚、往犹太各地去了。那也有人就走到了腓尼基，四散的人就走到了腓尼基和塞浦路斯，并安提阿，走得很远。其中有一个地方，塞浦路斯，巴拿巴就是那里的人。那么这一些人为主大发热心，所以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以后，他们就把福音带到他们所去的地方。但是这个当中，我刚才说，有多少人是不明白真理的呢？他们在那里热情地传讲耶稣，信而归主的人很多啊。那这一件事就传到了耶路撒冷教会的人的耳中。耶路撒冷是他们的根源、发源地，所以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去，要去看看这一些出信者，去兼顾这一些出信的人。巴拿巴是塞浦路斯人，所以他就去了，从腓尼基、塞浦路斯一直走到安提阿。到了那里，他看见那么多人信主，这是神的恩。他就欢喜，所以巴拿巴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是为了别人信主就高兴的人，为了主赐恩给教会，主赐恩给传福音的人，他高兴。那他做什么事？他劝勉众人要立定心志，恒久靠主。所以这个巴拿巴是个好人，好人的意思就是品格良好的人，叫做好人。这一个好人是被圣灵充满的人，这一个好人是有信心的人，所以他去兼顾安提阿那边的人，兼顾塞浦路斯的人，兼顾腓尼基的人。那里本来就已经因为门徒去了那里传福音，就很多人信，因着巴拿巴去，就有更多的人信了主。所以这是巴拿巴，这一个维护真理的人。教会派这个人出去兼顾弟兄姐妹，因为他知道怎么样来维护真理，兼顾那一些在远方的人，那一些热情做主公的人。那我们就知道了，巴拿巴一定是在真理上面比那一些出去传福音的人更明白。我们不会派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去兼顾人。我们一定是派一个更坚固的人，才能够去兼顾软弱的人，兼顾那些需要兼顾的人。所以，可见的巴拿巴是一个在真理上站立得非常稳，而且清楚明白真理的人。他是一个维护真理的人，他也是一个造就巨星的人。我们就看到11章这里继续看下去。你就看到25节，他去大树找扫罗，这已经是第11章了。扫罗是在什么时候遇见神的呢？什么时候与主相遇的呢？如果你熟悉圣经，你刚刚读过，我们也才从第1章一直讲过来，所以你就知道保罗是在第9章的时候，他往大马色的路上去，就被大光来照。然后就与神相遇，生命就开始极大的转变。但是这个路不好走。我们看第9章26节到28节， 你就知道了，神与他相遇，然后给他一个使命，跟他说你要去传福音给外邦的人。扫罗的眼睛恢复了视力了以后，他就开始愿意这样子顺从主，到各处要去告诉人，神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。可是人都不想与他交流，为什么？我们都很清楚知道，第七章的结尾，第八章我们就知道了，扫罗就是那个迫害基督徒最严重的一个人。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人信了主，基督徒门徒怎么敢跟他交流呢？怎么敢相信这不是个伎俩呢？我们都会有很多的小剧场，自己编剧，自己怀疑，自己猜测。当他要去跟门徒结交的时候，门徒都怕他，不相信他已经归主。那这样子，不被人信任，怎么能够做主的工呢？如果他是一个不被信任的人，他到处去跟人说：“我在大马色的路上与主相遇了，主怎么样的吩咐我？”没有人相信他，那么他所传讲的耶稣基督，有谁会听呢？所以就在保罗不被接纳、不被信任的状况下，唯有巴拿巴接待他，因为巴拿巴在耶路撒冷，把保罗带去见使徒们，然后肯定保罗所叙述的是真的，因为也有一个人在大马色是被主吩咐去医治保罗的人，那个人叫亚拿尼亚。那么巴拿巴替保罗做了一个担保的人。28节，于是保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，就得到了一个认可，成为了这么多服侍主的人群当中的一个。所以巴拿巴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就是让保罗在门徒当中被接纳，有一个位置。因此，才有后面保罗整个的属灵的发展。如果没有巴拿巴这样子的帮助他、建立他、造就他，这一颗巨星很快就陨落了。所以巴拿巴造就了一颗教会的巨星。那保罗的成就我们都知道，保罗的成就就是。这是上个礼拜的信息，我们没说，没机会说。那这个是保罗在教会界里面的成就，我们有目共睹。我们到今天读圣经，都是新约圣经里面有12卷书，都是他写的。他奠定了基督教的神学基础。如果没有巴拿巴去接待他，让保罗取得在众人面前的信任。没有后来的保罗，所以巴拿巴最重要的一件关键的价值，就是他造就了一颗巨星保罗。然后他跟保罗一起不断的一起出去服侍。我们看第十三章，第十三章第2节到第5节。巴拿巴去大树，把扫罗找到。你也觉得很奇怪，他不是在耶路撒冷吗？哎呀，你要仔仔细细的读《使徒行传》，你就知道有人的地方就是会有一些纠纷的。所以保罗在耶路撒冷，一方面他取得了门徒的信任，一方面保罗是一个要被捉拿的人，所以保罗又从耶路撒冷离开。就回到他的家乡，保罗是大树人，大树不在犹太地，大树在中亚，不是中亚，讲错了，那个地方叫做那个地方叫做小亚细亚，所以保罗就回家了。巴拿巴是一个有眼光的人，所以巴拿巴去大树 把扫罗找到，这是我们刚才在第11节里面读到的。他去大树把扫罗找到，跟扫罗说：“我猜的哈，我编的。”他跟扫罗说：“我们一起出来，重新来服侍主。”所以他把扫罗带着一路走，在安提阿，在那里开始服侍。他们在安提阿住了1年。我相信巴拿巴给保罗有许多的交流，有许多一起的祷告，有许多一起的服侍，保罗就被人看出来他的潜力，他造就保罗在安提阿，再回到，然后安提阿的教会就派他们又回到耶路撒冷去，他们又回去了。所以第13章。他们侍奉主。好，那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，有两个安提阿，他们回到了那一个被称作基督徒的那个安提阿，他们在那个地方1年的时间侍奉主、祷告主。这一个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，这一个教会是一个愿意走出去的教会。不是在逼迫的当中被迫走出去，乃是看见福音的需要走出去的教会。那个教会叫做安提阿，这一个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，所以他们在那里祷告、进食、服侍主、传扬主，圣灵就给他们话，给他们祷告的人话，说派巴拿巴跟扫罗去做我照他们做的工，什么工呢？保罗在一与主相遇的时候，主已经告诉他，你要为我的名往外邦人的地方去，将福音传给外邦的人。外邦的人就是非犹太人。他们听见圣灵的吩咐，就进食祷告，为他们按手。这两个人就出门了，开始了他们第一次的宣教旅程。第5节。他们也带着约翰做他们的帮手。这个约翰是谁呢？我们在第12章的里面会看到，第12章里面提到说，神的道日渐兴旺，越发广传。巴拿巴和扫罗完成了他们供给的事，就从耶路撒冷回来，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。这一个约翰就是马可。他们带着马可一起做他们第一次宣教的帮手，是从耶路撒冷带到安提阿去的。所以第13章，他们两个被差派做宣教士，他们就带了马可一起去。好，那这个是巴拿巴坐在扫罗身上的工作，陪着扫罗做了许多的宣教的工作，然后。巴拿巴的第三个重要的工作，第三个对于初代教会非常有贡献，一直到今天有贡献，就是第三件事，他栽培了一个后进，这一个后进就叫做马可。啊，那么马可是个什么人呢？我们刚才在第12章里面，你听到我读给你听，他们就把这个。叫做约翰，叫做马可的这个人带来了。然后我们看第15章的38节，我们看第15章的38节，第十五章这里提到的是他们第二次要出去宣教。刚才第13章里面，他们是第一次被派出去各个地方传讲。那么他们走了一圈回来，带了许多的人信主，回来过了一段时间，把这个耶路撒冷会议开好了，决定外邦人信主要遵守几件事就可以。然后到了第15章，保罗思念那一些从前他们去过的各城，就邀请巴拿巴说：“我们去看看弟兄吧。”所以你发现。在第15章里面，保罗已经取代巴拿巴成为了一个领袖了。 本来都是巴拿巴带着保罗，保罗这个时候已经被造就出来，成为了一个带领巴拿巴的人了。所以保罗跟巴拿巴说：“我们再出去看看弟兄吧。”37节，巴拿巴就说：“我们带着马可一起去。”38节，保罗说：“不能带马可去，因为我们第一次带了马可去，马可中途就走了，没撑下去。”马可这一个人中途就变卦了。马可是个年轻人，相较之下，马可是在一个富裕的家庭长大的孩子，吃苦的能力肯定没有这两个叔叔来得好，或者哥哥，没有这两个大哥哥能吃苦。所以马可在第一次宣教的路程当中就落跑。没有跟他们跟到底，就回耶路撒冷。巴拿巴说：“我们带他去。”保罗坚持不肯带他去，认为这个人不可用，因为这个人胆怯，这个人不能坚持，这个人不够委身，这个人不能吃苦，不带。保罗要带他去，巴拿巴要带他去。那带跟不带，就为了一个年轻人叫做马可，39节，保罗跟巴拿巴就起了争论，然后分开。巴拿巴仍然带着马可，就自己去了塞浦路斯。40节，保罗就带了希拉出去，他选了他的助手，巴拿巴选了他的助手，各自带了一个助手，就出门了，各走各的路。41节，他就走遍叙利亚、基利家，兼顾众教会。这个他是谁？是保罗。所以从这一章，从这一节经文之后，我们不再看到巴拿巴出现。整个的使徒行传的后半段，全部都是保罗宣教的记载，没有巴拿巴了。因为路加是跟着保罗，不是跟着巴拿巴。我们别忘了，使徒行传是路加写的。路加不能够写他不知道的事，路加不能够写他不在场的事，所以路加写的后面全都是保罗的事。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，巴拿巴，你就为了一个马可，失去了多少出风头的机会？如果两个人没有分手，路加记载的使徒行传里面必然仍然有巴拿巴。但是15章以后，我们不再看到巴拿巴。但是，巴拿巴还有贡献。我说了，他的第三个贡献叫做提携后进，他栽培了这一个后起之秀，叫做马可。这个马可就是写马可福音的马可。这一个马可。后来仍然在传福音的事工上极其的重要。马可若不是与主有亲密的交流，写不出马可福音。虽然他听他的母亲说了很多话，小时候跟着他的母亲，跟着耶稣到处去，但是那不过是个见闻。如果马可的生命没有改变，没有与主有亲密的交流，不是一个服侍主的人，写不出马可福音，即便他在场。所以我们就看到，马可因为巴拿巴给了他第二次机会，就成就了马可这一个年轻人在后面服侍的工厂上有他的一份。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第4章第10节。哥罗西书第4章第10节，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，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。（括弧里面说到这马可，你们受了吩咐，他如果去你们那，你们就接待他。）这段话谁说的？哥罗西书谁写的？谁呀？保罗嘛，这我们都知道。所以保罗写哥罗西书。后面就提到了 马可，意思是说马可跟保罗在一起，所以当巴拿巴把马可建造起来以后，马可继续的服侍神。那我们也在这里看到了马可跟巴拿巴的关系是，他是巴拿巴的表弟。那保罗对马可也重新的接纳，让马可跟在他的边上一起服侍，而且还吩咐哥罗西教会的人说：“马可如果去你们那里，你们要接待他。”所以，巴拿巴在马可的身上做了一件事，也是让马可重新被接纳、被建造起来，因为他给马可第二次的机会，就建造了这一个年轻人能够吃苦。能够坚持，能够继续的服侍神，能够成为服侍神的工厂上一个重要的人。所以提摩太后书第四章里面也提到，这一位马可说，马可对我的服侍是重要的。那提摩太后书也是保罗写的，所以他不只是接纳他、信任他，而且马可就在保罗的边上。发展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同工，那是提摩太后书保罗自己说的。马可对我是重要的，你们要把他带来。彼得前书第五章13节里面，我再说一次，我请弟兄姐妹聚会都要带着自己的圣经，你马上就可以翻得到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13节里面，彼得说的，彼得前书是彼得说的。彼得说，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，我儿子马可问你们安。所以保罗，不是保罗，彼得去了哪里？彼得福音的脚中去了巴比伦，去了中东。巴比伦就是今天的中东波斯。彼得传福音传到了中东，在那里的教会问大家安。问谁安？问在耶路撒冷的人安。谁跟他一起去？马可跟他一起去。彼得看马可如同自己的儿子，就是属灵的儿子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看到了吗？这是巴拿巴，巴拿巴给了马可第二次的机会，造就了这一个少年人，成为了一个在福音工厂上极其重要的童工。他陪伴年长的同工四处去传讲主，他写下来马可福音。我们研究圣经的人都知道，四卷福音书最先完成的是马可。马可写了四本福音书里面的第一卷马可福音，这是巴拿巴给他第二次机会，信任他在整个的旅途当中，我相信。巴拿巴给了他非常好的真理的造就跟属灵生命的提升，以至于这一个不能吃苦、不能坚持的少年人，成为一个被重用的童工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巴拿巴对初代教会的贡献，也是今天许多人来研究巴拿巴、研究领导力。研究教练操练，研究教练榜样，使用巴拿巴的例子。那么，他今天对我们有益处吗？显然，他对你跟我也是有益处的。今天，你要问一问你自己：巴拿巴会在我的生命里重现吗？我能够成为一个今日的巴拿巴，在教会里面被人说多亏了有你，在主的福音工厂上被人说多亏了有你，你今日要如何成为一个巴拿巴呢？在你的家庭生活中，你如何成为巴拿巴呢？如何像巴拿巴一样？把真理教导在你的家庭的里面，使你的家人能够明白真理的道， 坚固他们的信心呢？你如何能够在你的家里、在你的职场上、在你的教会里面看见那一个软弱的人，你提携他，把他栽培成为后起之秀呢？你能够做那一些软弱的人或者渴慕的人的属灵教练吗？像巴拿巴一样，能够栽培出一个属灵巨星吗？很多时候，我们只想自己成为属灵的巨星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只想自己很被重用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你在主的家里面，年日一天一天的增加，你就应当是一个教练，带出青年的人来。带出后代侍奉主的人来，要成为一个能够帮助别人的巴拿巴。巴拿巴的名字叫做劝慰子，那是他的昵称。这一个劝慰子不是浪得虚名，他在他的属灵的分量上、操练上、属灵的宽度、属灵的深度上，显然是不一样。我们看见他把他们的家里面的财产都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共用，这个是我们很早就看到的，大概在第四章吧，就提到了他也跟所有当时的弟兄姊妹一样，没有克扣他自己家里的财产，然后说我全部都在这里，他。全部拿出来，就是全部拿出来，跟所有的人一样，所以他成为了一个无私的榜样，成为了一个慷慨的榜样。他有信心，在他所到之处，人因为他的信心，因为他所传讲的真理，信而归主的人就多了。这个人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。所以，我们今天想要做一个今日的巴拿巴，我不单单是会劝勉别人，会说而已；我不单单是会陪伴一个人而已，我更是他的榜样，是一个信心、诚实、真理上的一个教师。我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，我是一个能够成为别人。帮助的人，大有信心的人，软弱的人，因为我就信心坚固了，那你就是巴拿巴。不明白真理的人，因为我就明白了真理，这是巴拿巴的属灵的生命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属灵生命上来建造自己。巴拿巴。你要做今日的巴拿巴，你就要给人机会，不是只有我被吹捧抬起来，是我要去建造那个有潜力的人。巴拿巴有眼光哦，他给保罗机会，保罗是巨星；他给马可机会，马可是后起之秀。他慧眼识英雄。所以你要祷告主，你要做今日的巴拿巴，你要有慧眼，看得出那一个人生命的深度，看得出那一个人的潜力。虽然他有时落跑，虽然他吃不了苦，但是你要帮助他克服他生命里面的艰难，你给他机会，你接纳他，你够宽广，你陪伴他，你造就他。你栽培他，把真理给他，他就成为后起之秀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来帮助我们。我们来看一下15章38、39，我们刚刚已经看过了。我们刚才已经看过，但是我要让你注意一件事，就是38、39，巴拿巴 对于马可的认可，不是在马可改变了以后，是在马可正软弱的时候，马可说，不是，巴拿巴说，我要带马可去。保罗看到的是马可的现况，巴拿巴看到的是马可的未来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慧眼识英雄，看见他的未来，在他的软弱上成为他的帮助。带着他，他不能吃苦，你带着他仍然去吃苦，给他受苦的机会。他真理不明白，我就把真理讲给他，让他能够明白真理，站在真理的基石上就不动摇。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做今天的巴拿巴，给人机会，慧眼识英雄，栽培造就他，不只是接纳他而已，是帮助他。所以今天我们是一个非常需要按真理分辨是非的世代，因为今天的信息这么传递的速度这么快，各种各样的信息在媒体的里面，在平面的媒体，在这个科技的媒体的里面非常多。你每一天看抖音，你每一天看小红书，里面不诚实的话、谎言。诱导别人去扭曲价值观的信息多得不得了的多。我们作为今日的巴拿巴，要有分辨的能力。我第一时间要有分辨的能力，我能够分辨是非。我听见那一些不合真理的话，我能够分辨是非，那么我就能够给人机会。就能够造就人、栽培人。若是我们自己不能够按照真理来分辨是非，我们这一个教练所带出来的人，所教导他的各样的技巧就是偏差，那就是不但不能够造就巨星，恐怕引出极大的祸害。我给大家说一个台湾的最近的热门新闻，就这一个礼拜，4天还是3天，我没太注意哪一天，顶多4天，连续3位老爷爷，我称他老爷爷。如果以你的标准来看，他也是老爷爷，78岁，连续3天，3个不同的78岁的高龄驾驶出大事，第一个大概是礼拜二吧，第一个把人撞死了，撞死了3个人，其中有2个是初中生，一个是去接孩子的家长，那是放学的时间，然后撞伤了10多个人，他一路狂飙，78岁，大家就开始讨论。78高龄驾驶应该如何如何？有人就说：“哎呀，这个年龄要降低啊，不能够让这么老的人再开车了。”如何如何如何？然后呢，就有非常多60、70岁的人开始发火了。他们说：“一个人出事，我们所有的人都替他背锅嘛。”哇，这一篇文章就传在每一个媒体的里面，大家就开始传：“哎呀，凡是60、70岁的人都火了，都生气了。”说那一个人出事，我们替他担责任嘛？弟兄姐妹，这就是考验我们分辨是非的时候。为什么有人不高兴？这件事情是应该要面对的，应该要很慎重面对的。这一封信还在火火的传的当中，那一天就出现了另外一个78岁的。连撞了几辆豪车，他自己也开的是不是豪车，我没注意。但是他是一个很有钱的老董，是一个公司的老董。这一个78岁的老爷爷无照驾驶，他说我会开车， 我有驾驶年龄啊，我不要考驾照，因为驾驶证太难考了，我拒考，所以他开了一辈子车都是无照。那一封批评论断，把高龄驾驶年龄下降，把驾驶证分发的年龄核准的年龄下降的那一群人，还在讲一个人。一个人犯错，我们全体替他背锅，就连出2个78，第3个78没有撞到人，感谢赞美主。那一个人只撞坏了自己的车，撞坏了别人的房子，连3个78岁的人，弟兄姐妹，我要跟你说的不是八卦，我要跟你说的是我们的态度。我自己是个高龄的人。我现在很少骑自行车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视力不如从前，我的反应能力不如从前。路上的人有任何一个状况，我的应变能力不如从前。我怎么能够因着我自己的方便，因着我自己要开车？因着我自己出行便利，就责骂那一个说要降低年龄的政策呢？很多时候，我们因为意识形态、因为政治立场、因为个人的利益，我们就失去了按照真理分辨是非的能力。这一些人难道不知道高龄驾驶的危险吗？难道不知道自己高龄驾驶跟从前20岁的时候开车不一样吗？难道不知道自己的体力健康状况不如从前吗？但是因为政治立场，因为意识形态，因为自己的权益，就模糊了一件事情的对错。我跟你讲这个例子的意思是，很多时候。我们在网络上面看到各种各样的信息发表，你在第一时间要知道对错，不是从你的个人的偏见里面判断对错，而是从真理的角度来判断对错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所以巴拿巴能够。造就保罗，能够造就马可，巴拿巴能够兼顾许多人的信心，因为巴拿巴不为自己。我们看第4章27节，他不是为自己做这些事，《使徒行传》第4章。对不起。《使徒行传》第4章的36节、37节哦，好，来，我们没有列出37节，37节是说他有田地也卖了，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。这里讲的是金钱，讲的是财物，他在财务上。不是为了自己，在财务上慷慨拿出来，是为了当时大家的需要。他到各个地方去，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名声。他建立保罗，不是为了自己；他建立马可，不是为了自己。所以，他是一个不计名利的人。我们今天要成为巴拿巴。就这2件事，不计名和利。名声是我们很难胜过的。我们做一件事，总要叫别人看到是我做。我们总要那个夸奖在我的头上。要么我们就是舍不得金钱，要么就是 我把金钱舍了，我也要让人家知道那个钱是我舍的。巴拿巴不是为自己，就是《使徒行传》里面提了这么两句话而已，说这个巴拿巴，我们称他为劝慰子，这个巴拿巴啊，他家里也是有田产的，他也都拿出来了，都放在使徒的脚前，没有为自己，他没有讲为自己，是我讲的，他没有为自己，就是路加记载他去安提阿、去塞浦路斯坚固的人，他不是为自己。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学习巴拿巴。如果我们要成为今日的巴拿巴，就把巴拿巴美好的属性、美好的样式学习下来。我们一起站起来，我们一起站起来，有一点祷告。我要请你祷告两件事。第一件事，你今天能够坐在主的面前，称为神的儿女，或者你今天有一点侍奉的岗位，在你的生命里一定是出现过巴拿巴，你才有今天。你要为你生命里面那一个使你有今天的巴拿巴献上感恩，要记得那是这一位为你成就的。第二件事，你要预备自己成为巴拿巴，预备自己成为巴拿巴。我要成为别人的巴拿巴，带领人、兼顾人，让人在主的面前能够被主来使用，他能够成为一颗属灵的巨星。我们一起开声为自己祷告，哈利路亚！耶稣，我感谢赞美你，我的主，哈利路亚！是的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谢谢你为着这一路走来栽培我的人，我向你献上感恩。哦，主啊，为着那些没有放弃我的人，我向你献上感恩。哦，主啊，为着那些在暗中为我祷告的人，我向你献上感恩。谢谢耶稣，因着他们的祷告，使我能够重回你的家。哦，主啊，因着他们的接纳，因着他们的栽培。哦，主啊，让我能够学习侍奉你。哦，主啊，在我那样子的不懂如何侍奉你的当中，哦，主啊，你没有丢弃我们，向你献上感恩。哦，主啊，谢谢你在我所不能的事上，你指教我。哦，主啊，我向你献上我的感恩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谢谢你赞美耶稣。哦，主啊，为我这生命当中那么多的巴拿巴，我向你献上我的感谢。哦，主，谢谢你开我的眼，让我看见他们的美好的榜样。哦，主啊，谢谢你让我跟着他们的榜样服侍你到今天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我感谢，我赞美你。哦，我的主啊，让我仍然能够成为一个巴拿巴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仍然能够带出那一个要服侍你的人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仍然能够给人第二次的机会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仍然能够用真理来造就人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仍然能够帮助人。耶稣，我祷告你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我的主。哦，主啊，是的，仰望在你的手中。哦，主啊，是的，我祷告你，让我成为一个像巴拿巴的教练。主啊，我祷告你，主啊，我仰望你，赞美你，我的主，敬拜你，我的主。谢谢耶稣，耶稣得胜，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。主啊，我在这里，愿你使用我。哦，主啊，愿你造就我，让我能够成为今天的巴拿巴。谢谢我的主，赞美耶稣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，阿门。跟你边上的人说，你要成为今日的巴拿巴，你要成为今日的巴拿巴，你要成为今日的巴拿巴，你要成为今日的巴拿巴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今日的巴拿巴。要有人说，多亏了有你。哈利路亚，弟兄姐妹，请坐。